下个礼拜是母亲节，还有六月份第三个礼拜是父亲节。啊，这两个节期呢，对每个人都是有很大的关系。因为下个礼拜不是我讲到，所以我今天就把父亲节感言、母亲节感言一起讲。这个母亲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重要，在座的每一位不一定你的父母亲都健在，有的已经被主接去了，有的住在别的地方。无论在或不在呢，父母亲都是一样，每一年纪念这个节日，总不免有许多的感触。有父母健在的人呢，应该感谢主，盼望能够在父母在世的年日多多孝顺敬爱父母。若是父母亲已经不在，仍然忘不了母爱的甘甜，父亲养育之恩。著名的布道家摩迪，他是1837年到1899年，他的母亲的坟墓的墓志铭呢，刻作一句经文，就是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。他讲到他的母亲，用这一句话来评价母爱是最恰当不过的。所以我们不要光光定做妈妈的缺点来反叛他，要看他的一片心而孝敬他。生命的提造者是上帝，在于父与母爱这种崇高的同时呢，也十分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心，甚至把孝纳入十条诫当中的第五诫，出埃及记20:12。这个是这一节的圣经说到，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这是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，在命令当中有鼓励和奖赏。相反的，对于那些不孝之子，神反复的警告要处以重的刑罚，好像出埃及记21:15说打不得，甚至要把他治死。就是说这个不孝的罪呢，是罪无可赦。24节这个末了呢，现在是21节，最大的问题就是家庭的问题，父母利益。这个离婚是今天家庭的最大的悲剧。神所定的婚姻的原则是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的长远结合。夫妻两个人应该彼此相敬相爱，一同负起养育儿女的责任。但是今天的离婚的率呢，是越来越高。今天我们不再称为离婚的父母了，而且改称为单亲的父母，就是名称比较好听，但是实在是一样。 这样呢会带给孩子一种失落感，使他们的脾气性情有所改变。其实很多离婚的男女并不是无药可治可救，他们没有过断情，也没有虐待的行为，两个人也曾经过一度美好的时光，只是当初的激情没有了，生活渐出平淡，加上工作和经济的压力，儿女的问题，两个人的兴趣有差异，最后就选择了离婚来收场。多年以前，人们以为都是父母不和，小孩子受罪，那么干脆离婚就解决了。其实这个证明呢，离婚的反而使全家更受罪，心灵的创伤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治好的，那个伤的疤呢是永远存在。本来儿女的心目当中，父母自然是最伟大最可靠的人，没有什么难题他们解决不了，但是离婚呢却把儿女这种的信赖粉碎了，他们会对父母有很大的反感，对前途也失去信心。所以这个夫妻的利益呢，无论怎样补偿，始终都会给孩子无法弥补的情绪的创伤。今天美国的社会已经不把婚姻看作是神圣和永久不变的盟友。家庭研究会的婚姻与宗教研究所透露，全美国的青少年到了17岁，家庭还完整的只有46%。非常可惜，这是一个大危机，因为夫妻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儿女的幸福，也是间接影响到社会和国家的稳定。家庭是社会最重要的基本单元，若是破坏了，社会国家怎样能够稳定繁荣呢？因为经济的不景气，很多年轻人就不敢结婚，觉得同居的责任比较少一点。但是就是因为不愿意负责任，这些同居的男女关系很难持久，因为要离开太容易了。对这个离婚，神有很清楚的表明他的立场。刚才马拉基书2:14-16就是看见了神的所表示的立场。这是今天24节中最大的问题，第一是父母利益，第二呢是教育方式。这个新时代的教育方式呢，今天在美国西欧的国家呢，他们认为管教小孩子不是一件时髦的事，有时候还会给父母带来法律上的麻烦。有的小学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会问小朋友，昨天你们在家里有没有被挨打？被挨打的举手。 变成要他们来分享他们被挨打的经验。老师事后呢，有时候还会通知警方或者社会工作人员，以致造成有些父母被告。这是教育方式的不一样。孝敬父母能够帮助我们在个性上变得成熟，学会用新的眼光来看各种人际的关系。当我们出生以后，小时候呢是100%需要依赖父母，这个 baby 你若是不给他吃，他几天就饿死了啊，他一定要靠父母来喂养他们。所以出生之后呢，是100%要依靠父母的照顾才能够生存。以后越长大就越独立，而我们做父母的呢，在生孩子以前是100%的独立，但是越老就越无法独立生活。那个时候他们就越需要我们了，这是家庭的生活的一个周期。除非我们长大成熟，否则就不会负起照顾年老父母的责任。学习孝敬就是一个很好的起步。神呼召我们要对那些应该孝敬的人表达爱意和尊敬，就是这就是顺服和遵行神的命令，也证明你已经不再是孩子了，终于长大成人了。这本书有十几次讲到孝亲，所以要怎样孝敬父母呢？就是要读真言书了，按照圣经的教训来行事，你就能够成为一个神人共同喜欢的儿女。基督徒没有理由不孝顺，基督徒是一个虽然母亲的爱是有限，但是母亲也是被造的有限者，你有病他不能够帮你，有很多事情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很多时候他自己也照顾不了自己，所以我们不能够计较母亲对我们经济的支持怎样，或者因为家庭穷苦啊，我们读书的时候呢就不够来支持我们费用啊，不能计较母亲在时代观念上的落伍，也不能够计较母亲苦口婆心的牢骚，母亲究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父母亲也会走向衰老，会走向死亡，他保护不了你太多，所以我们不应该以自己的标准来苛求母爱，那怕是他老到痴呆健忘，总做错事也要尽心爱他，正好像圣经所说的，你母亲老了不可以藐视，不可以藐视他。这个话又说回来，我们对父母亲的孝心也是有限的， 没有法照顾他们所有的难处，无法挽留他们的青春和美丽，更丝毫不敢对他们的生命做任何的承诺。但是赐生命的神，他能够赐予心中的平安和喜乐，减少他们对原居外地的儿女的担忧，更能够赐给他们永生。如果你是神的儿女，你就要换一个方式来爱你的父母，要将福音传给他们，使他们得赦罪的恩典和永生的福乐。这样虽然在世上有分离，但是有一天父母亲同我们都能够在天堂相见，一起沐浴在属天的荣耀当中。接下一点，我要讲到家庭教育的重要。有一段关于家庭教育的文章里面呢，提出三个新奇的名词。头一个就是花瓶爸爸、闹钟妈妈、电视儿童。应该是说花瓶妈妈才对，怎么样能够说花瓶爸爸呢？原来是如此。有一些爸爸回到家里什么事都不做，什么事都不管，不关心儿女的学业和健康，不关心儿女的品德和灵性，也不关心他们的学业和健康，也不与儿女谈谈玩玩，只有看电视、看报纸、抽烟、吃饭，这叫他叫做花瓶爸爸。所谓闹钟妈妈呢，就是有些妈妈当要叫儿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总要大声吼叫几次才能够完成目的。举一个例子，他要对儿子吼叫说赶快去洗澡啊，要讲了几次呢，他的孩子再去洗澡，赶快做功课啊，要大声吼叫几次才去做。姐妹们，如果你们叫儿女做事呢，老师要重复大叫几次呢，那么你就可以成为是闹钟妈妈。那么孩子们整天的沉迷在看电视啊、录影带啊、打手机啊，他就会成为电视那个手机的儿童。父母不关心、不注意儿女的管教，或者管教不得当呢，儿女就会成为电视儿童。电视里面好的东西不学，坏的东西就学，就变成问题儿童。有位法官审问一个年轻的犯人，当这个年轻犯人说出他爸爸名字的时候，法官不就肃然起敬，大感惊讶。他对年轻人说，你的父亲是一个有名的法学权威，他那一部名著使我考上了法官。你是他的儿子，为什么犯罪羞辱你父亲的美名？这个年轻人愤愤地道说，他那一部名著使你成为法官， 但是使我成为犯人。当他写书的十几人当中呢，他毫无关心我。每次有问题进到他的书房找他呢，他书房里要写那一部书呢，把我赶出来。我心里难过，他不安慰鼓励我，我做错了事他也不纠正我。他除了写那一部书他什么都不管。他那一部书使你成为法官，但是使我成为犯人。各位，你听了这个犯人的控诉有什么感想？父亲能够给孩子最重要的事物呢，就是爱和时间。但是可惜，这两者往往正是他们最少给的。最后一点要讲到孝敬父母是信徒栽种的美果。今天为人子女者，也就是以后要做人的父母，暂且把这个伦理本分责任都不讲，由古书所说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这一点来看呢，就知道自己今天所做的，也就是未来本身的报应。主耶稣曾经说过，你要人怎样待你，你也要怎样待人。做人子女在父母面前所种下的孝，正是给子女一种的借鉴。因为子女和父母的生活是形影不离的，父母对儿女最有效教育的方法，不是动静的实际，而是正当的行为和态度。身教比言教更重要。若是自己不孝敬父母，你的儿女所得的印象就习以为常，你怎么能够盼望而由儿女来孝敬呢？你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这个道理丝毫不爽。对于基督徒来说，父母不只是爱人的表现，孝敬父母更是爱神的表现。若有基督徒很热心爱主，却置父母于不顾，这个人就好像马可福音7:10-12那一种的法利赛型的人。爱神不是一种空谈，看得见的都不爱，怎样能够爱他看不见的神呢？而爱神就应当变成具体的行动，这个行动最直接的就是自己的父母和亲人。若是有悖逆的父母，就会有悖逆的子女。故此要有良好的后代，必先要从本身做起。有谁愿意有不孝的儿女呢？为着敬畏神，应当孝敬，因为跟随主的榜样，应该孝敬。为着自己本身，不要出一个逆子，更应该以身作则，敬神孝亲。这是基督徒自身种下的良善的后果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 我们祷告。谢谢天父，你让我们有爱我们的父母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与这父母都还在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趁着他们还活的时候，我们向他们表示孝敬敬爱。若是有人父母已经离开了，但念主也是恩啊，他们的好的行为留下来，我们可以孝孝他。赐福每个基督徒都有孝敬父母的心，让他们有好的榜样给他们指引，将来他们才会有孝敬他们的子女，借助母亲节还有父亲节的庆祝，使每一个做儿女的能够纪念父母的大恩大爱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